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路德记 Ruth， 我们翻到第三章十四到十八节 Chapter 3 verse 14 to 18。翻到以后呢，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将会从十三节开始诵读。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十四节，路德便在他的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伯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呢？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纪念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蒙了何等的大的恩典。基督从天上荣耀的宝座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就是为着担当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我们也感谢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带来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都是蒙你的恩典，蒙你的救赎，蒙你给我们的称义所行的。主，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真的是求你开启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道，来跟随你，爱你，把荣耀归给你。也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路德记第三章是整个路德记的中心，因为第三章故事的中心的主题就是有关救赎和安息的故事。我们也讲了，第三章是由五个场景部分组成的。第一个场景就是路德下到禾场去，就是一到六节。第二个场景就是路德见到伯阿斯，第七节。第三个场景就是路德向伯阿斯祈求衣襟的遮盖并获得应允，就是八到十三节。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第五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就是路德获得伯阿斯赠送的礼物，十四到十五节。第五个场景就是路德回家告诉婆婆，一直到十八节。那么第四、第五个场景所启示的主题就是伯阿斯承诺救赎啊。我们说最后两个场景给我们所承诺的就是，给我们所启示的主题就是伯阿斯承诺救赎。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就是伯阿斯对路德名誉的保护，第一个就是伯阿斯对路德名誉的保护 Boaz protection of Ruth's reputation。 第二个我们要看伯阿斯承诺救赎及凭证， 我们要看伯阿斯承诺救赎及凭证，就是 Boaz promise of redemption and pledge he provide。 最后我们要看安坐等候救赎成就的信心，就是安坐等候救赎成就的信心，就是 resting in faith as we wait for redemption to the fully accomplished。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就是波阿斯对路德名誉的保护。圣经在十三、十四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十四节说，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圣经说路德便在伯阿斯的脚下躺到天快亮啊，就是天快亮了但还没有亮。那么程度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啊。那么波阿斯选择一个恰当的外在时间环境让路德离开。那么从外在的环境来说，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就是外人看不见路德到了打麦场啊，并在波阿斯的脚下度过了一夜。那么当他离开后呢，天可能就蒙蒙亮了，那么路德回去呢也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这里非常详细的描写，也代表了布阿斯他不仅心非常的细致。其实我们坚信这一个恰当的时间点也正是上帝护理的同在啊，弟兄姊妹，这是上帝护理的同在。那么布阿斯还吩咐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那么甚至是一个从内部的情况来看，就是内部知情人只有三个人，就是波阿斯、拿俄米和路德。那么波阿斯吩咐路德，其实也是在吩咐不在场的拿俄米，让他们都恪守啊，至少在这件救赎的事情没有成就之前，不能将路德到打麦场这件事情讲出去让人知道啊，让人知道。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波阿斯在没有完成救赎之前并没有与路德发生任何的性关系，他们仍然保持着在婚姻之前的圣洁关系。但圣经强调，波阿斯却吩咐路德在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离开。波阿斯又吩咐路德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波阿斯从外在的还有内在的方面都试图保护路德的名誉不被受到误解或损害啊，就是从外部上还有从内部上都保护路德的名誉不被受到损坏啊损害。波阿斯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律法的啊，是一种智慧的行动和保护啊，就是说他这种做法是合乎圣经律法的，也是这个一个智慧的啊，一个 wisdom action 和 protection 保护。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个信仰标准，就是西敏大要理问答啊，弟兄姊妹一定都读过，我都记着读过，就是在我们的西敏信仰标准大要理问答的144和145问，那里面就是说告诉我们如何来保护他人的名誉啊。那么这也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 比如说大要理问答44问，就是讲到第九诫啊，就第九个诫命所要求的是什么啊。我们知道第九个诫命就是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在论到第九个诫命所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大要理问答是这样啊论述的啊，我只简要的说些重点。他说我们应当呢维护我们自己和邻舍的名誉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当维护，不仅要维护你自己，还要维护你邻舍的名誉，特别是在审判之下要说真话全话，言之有据啊。比如说我们在法庭上啊，在牵涉到审判的时候，我们要说真话啊，这个言之有据，乐于承认他人的恩典，维护他人的好名声啊，就是我们乐意去维护别人的这个好名声啊啊，给别人恩典，维护别人的好名声，心怀好意，爱慕，渴望并喜悦他人的名誉啊，就是我们当看到别人的名誉的时候，我们要喜悦爱慕啊，悲哀承认自己的缺失，掩盖邻舍的过错啊，就是遮掩，温柔仁慈的谈论他们的弱点，抵制诽谤者啊，抵制诽谤者，爱护他人的无辜，爱护他人的无辜名誉，凡能使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睦的相爱的事，都当尽力而为啊。这就是大要理问答在论到第九条诫命的时候，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怎么样的做啊。所以他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这里要求的都是我们应当从那个好的一面 positive 的一面去做的。那么下面接着大要理问答145问说什么呢？第九条诫命所禁止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从相反的角度来讲，禁止我们不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要理问答说到，他说一切损害我们和邻舍名誉的事啊，就是我们一切是损害我们邻舍损害我们自己名誉的事我们不要做。比如说说谎、造谣、搬弄是非、诋毁、诽谤啊，这些都是不应该做的。急于判断、论断、恶意揣测啊，有时候我们做事情非常急于判断下结论，或者说别人没有那样说我们这样去想啊，我过去也有这样的习惯啊，所以有时候我跟景旭说，我就反问他说别人是这样想的吗？啊，他说没有啊。我说没有，为什么你去这样认为呢？所以说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要尽力的去相信，而不去恶意的揣测，扩大别人的小错啊，别人犯了小错我们去把它扩大，通过默许沉默不言啊而来的同谋，轻视和嘲笑邻舍，错误的评断他人的意图，使用含糊的话试图模糊真相，言语粗暴或轻率定罪邻舍品格。所以说我们看到要理问答在这里禁止我们啊，在这些相反的方面，有损于别人啊名誉的方面，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看到无论是路德记还是要理问答，都清楚地教导了我们基督徒的教会生活中啊，一个是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中，还有基督徒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当怎样遵守上帝的诫命或律法啊。我们要竭力地保护他人的名誉啊，特别是在我们家庭婚姻生活中啊。所以弟兄姊妹，这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其实我们夫妻之间最容易犯的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毫不在乎啊，我们太了解了啊，我们太知道对方的弱点了，我们只要说出对方的弱点，对方一定会跳起来，我们无所谓啊，我们好像太熟悉了。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特别在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中 啊，保护对方的名誉啊。同样的，教会生活也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不仅不做假见证陷害人，而且还要竭力的维护他人的名誉和圣洁啊。那么我们看到说，路德啊，波阿斯对路德这样的做事，不给别人造成误会啊，抵挡诽谤者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人言可畏啊，可能他们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或者不道德不圣洁的事情，但是别人看到了就会去猜测，就会去推断啊，所以说这也是不造成误会啊，抵挡那些诽谤者啊，或者说这样也可以杜绝罪恶在教会中蔓延，其实它是教会中保持教会圣洁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说当我们学习去保护他人的名誉的时候啊，我们不去诽谤他人的时候，其实也是抑制了罪在一个圣洁的群体中蔓延，这是保持教会圣洁的有效的方式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让我们学习到我们如何作为基督徒在家庭生活中、教会生活中、社会公共生活中，如何来遵循上帝的诫命，来保护他人的名誉和圣洁。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波阿斯承诺救赎的凭证啊，救赎的凭证。圣经在十五节说，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在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十六十七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十七节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又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在讲述波阿斯承诺凭证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上次的讲道中有关波阿斯启示性的这个承诺，就是在十二节和十三节，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就是当路德下到打麦场上的时候，当他在没有人看见躺在路德波阿斯的脚下的时候，当波阿斯在半夜发现他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对话啊，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强调了，首先波阿斯他是一个愿意按着圣经律法的要求啊，他是一个愿意有规有矩的去遵循上帝律法的人，所以他要首先按着规矩，我们在下次讲道中会看到，他首先是要按着规矩去征求那一个比他更近近、更至近亲属的那个意愿。那么如果那一个最近的或者说最有责任义务的至近亲属，他不愿意承担救赎买赎权责任的话，那么波阿斯就承诺说，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那么波阿斯向耶和华上帝发誓的方式，向路德承诺啊，他必为路德尽买赎的这个本分。那么我们已经强调了，这种以向上帝发誓的方式承诺，是一种以盟约、圣约的方式来回应路德的啊，就说波阿斯以一种圣约立约的方式来回应啊，愿意来买赎路德。那么在波阿斯没有成就救赎之前， 他不仅向上帝发誓，以盟约的方式承诺。那么为了表示波阿斯对这个路德愿意履行承诺的决心，他也给路德了一个承诺的凭据，啊，就是承诺再加上凭据，或者说承诺再加上一个印证。那么这个凭据是什么呢？啊，就如我们今天订婚的戒指一样，啊，当你在订婚的时候，啊，这个接受这个订婚的戒指的时候，就预示着即将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婚姻。那么在十五节，波阿斯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的大麦，就是把六簸箕的大麦倒进了衣服里。那么六簸箕的大麦有多少呢？那么按着犹太人的度量啊，就是一簸箕叫塞亚啊，一簸箕叫塞亚，塞亚大约是7.3公升啊，7.3公升。那么六簸箕或者说六塞亚是多少呢？就是43到45公升。那么重量也就是25到30公斤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50磅到60多磅的大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数量的大麦，所以多到满了一个程度啊，就是说他给了这个波阿斯路德非常多的大麦，多到一个程度，是波阿斯帮着路德扛到了他的肩上，然后他便进城去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凭证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拿一个结婚戒指做凭证啊，订婚戒指，那这就是一个凭证。那么16节我们看到路德回到婆婆那里，那婆婆就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所行的啊诉说了一遍。17节就又接着说，他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两个方面循环性的对照啊，给了我们两个方面循环性的对照。第一个对照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对照啊，我们仔细去看路德记，你会发现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一个循环对照性的方式写的。我们在第二章看到什么呢？我们在第二章的开始看到的是路德出去拾捡麦穗。拾捡完麦穗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简略的看哈，然后路德带着一依法的大麦回到婆婆那里去，或者回到家里去，以及婆婆询问啊，并向波阿斯祝福结束啊。这个回去以后，婆婆问啊，你今天去哪里捡大麦了啊？然后这个路德就告诉婆婆啊，到了波阿斯的田里，然后婆婆说啊，愿上帝祝福他，是这样一个结束的。那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也是路德出去下到打麦场开始啊，路德出去下到打麦场开始，然后呢是路德带着六簸箕啊，六塞亚的大麦回到婆婆那里去，回到家里，同样是婆婆询问他，然后并论述到波阿斯必定成就救赎结束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是两个故事啊，两个类似的故事的重复循环。那么这样一个对照性的比较突出了两个重点啊，圣经在这里对照性的比较突出了两个重点，一个是路德和拿俄米信心逐渐的增强啊，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第二章时候一个信心的表现， 是第三章的时候又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就是路德和拿俄米的信心逐渐在增强。第二个是波阿斯施与路德拿俄米的恩典越加的倍增啊，一个是信心的增强，一个是施与恩典的这个加倍的倍增。我们看到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带了依法的大麦，那么弟兄姊妹知道依法是多少呢？依法就是三簸箕的大麦，或者三塞尔的大麦，也就是说是六簸箕大麦的一半。那么这里面预表了上帝的恩典借着波阿斯加倍的赐给了他们啊，是赐给了他们更丰盛的供应。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波阿斯也好这个路德也好，拿俄米也好，他们的信心和恩典是在同步的增长啊，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另一个对比，另外一方面的对比，就是拿俄米刚刚回到伯利恒的场景啊，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就是拿俄米、路德他们刚刚回到伯利恒时的场景，就是在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这样说的：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啊，就是甜的意思，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二十一节说，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啊，这是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强调的经文啊。拿俄米再回来，当他们称呼他的时候，他是一种苦读啊，他是说是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你们为什么还要叫我拿俄米呢？然而我们在三章十七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啊，他说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的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啊。我们看到他们刚回到伯利恒的时候，那个婆婆在抱怨耶和华上帝使他们空空的回来。在三章十七节我们看到波阿斯说，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啊。那么这里预表着上帝他不仅是要救赎我们，上帝不仅救赎我们，而且他还要成为我们丰盛的供养者啊！上帝他不仅救赎我们，他还要成为我们丰盛的供养者。这就是波阿斯预表的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啊！基督将他自己都给了我们啊！基督不仅救赎我们，基督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使我们的贫穷变为富足。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保罗论道说，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弟兄姊妹，马上就要圣诞节了，你们有没有想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是生在马槽里面？我想今天再贫穷的人，哪怕生在草房里面，也没有一个孩子生在马槽里面。那位荣耀的天上的坐宝座的君王，竟然降世为人以后生在马槽里面。所以说圣经说他本来富足，他却为我们成了贫穷，然后因他的贫穷可以让我们成为富足啊。主耶稣的一生33岁半在地上啊，非常的贫穷，他说狐狸都有洞，人子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啊，也没有枕头，他却使我们成为富足啊。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啊，这个 预表啊，这个预表。当他们空空的回来，上帝让他们满满的得着，而且成为他们丰盛的供养者。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安坐等候救赎成就的信心。圣经在十八节说，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在十八节的上半节经文，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拿俄米让路德安心下来啊，安心坐下来等候啊，安心坐下来，然后等候，然后观看这件事是如何成就的。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到，当拿俄米计划了啊，路德也愿意顺服，去按照婆婆所讲的去遵行，他们都尽了他们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尽完之后，那么剩下的结果呢，他们就交给上帝去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就说我们尽了我们当尽的义务，那结果呢，我们交给上帝，我们等候安静下来，我们坐在那里看上帝如何来成就，因为成就的事不在我们手里。我们也看到拿俄米在这里展示出了非常大的信心啊。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信心呢？一方面是基于在这样一段的时间里啊，从这个回到伯利恒，大麦开始收割到收割结束，这样两个多月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那么他看到了波阿斯和路德的互动啊，他了解了波阿斯的人品啊，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啊，一个有道德的人。但另外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拿俄米他已经笃定了上帝对他们的赐福怜悯。拿俄米不仅是看的是波阿斯，拿俄米更重要的是他笃定了上帝的赐福怜悯恩典已经临到了路德和他的身上啊，所以他才表现出如此真实信靠的信心啊。那么这个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安坐在那里啊，安心的坐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安静的坐下来啊，我们可能也等候不了啊，我们有时候一遇到事情就很着急。那么路德拿俄米他们是安静地坐下来等候，然后他们相信啊，他们不光是看，他们是相信那个救赎者啊一定来完成这样的事情。波阿斯作为基督救赎的预表，路德记启示我们救赎的终极工作是救赎者本身啊。弟兄姊妹，我们说他预表的那个救赎啊，波阿斯是一个预表，预表的影儿把我们指向那个终极的救赎者。那么这个救赎成就的工作的那个终极者是谁呢？是救赎者本身啊，是救赎者本身，就是那个主救赎者主动的愿意来承担救赎。同样我们在下一次的讲道中我们会看到，虽然有一个致敬的亲属比波阿斯还要致敬的一个亲属，但是他不愿意承担救赎啊。他说要买那块地可以，对不对？但是你要把路德给我啊，还要为他这个生子，把他这个产业放到他的名下，哎，他不干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还要有人主动的愿意来承担救赎。所以这个救赎它不取决于那个被救赎者，而是取决于那个救赎者。那么我们看到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相信等候上帝的作为啊，等候上帝的作为。那么这个真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在凡事上当尽我们的义务和责任，那么我们把结果交托给上帝，交在上帝的手中啊，交在上帝的手中，不是长在我们的手中。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安静的等候，等候上帝亲自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啊，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安静的等候上帝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有时候是不是没有成就，弟兄姊妹？可能时间没有到，有时候可能没有成就，因为没有按着上帝，不是按着你的旨意，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很坦然，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靠人的办法啊，我们也不是想办法来掌控指挥上帝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我们就安静的等候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办法，我们也不是说要靠掌控指挥上帝的方法来成就我们想成就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还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救赎是在基督里寻求真正的安息啊，救赎是在基督里寻求真正的安息。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第三章的安排，非常的巧妙啊！路德记第三章的安排非常的巧妙。我们在第三章的开始看到什么呢？就是婆婆拿俄米要为路德寻找一个安身之处开始。所以第三章是婆婆为路德寻找安身之处开始，或者说为他寻找安息之处开始。那么以什么结束呢？就是必成就安息为结束啊。前面是寻找安息安身之处，后面是必成就安息结束为止。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日，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波阿斯作为愿意去承担救赎者的一个至近的亲属，他还需要走过这个地上律法的要求，才能够成就救赎的工作。拿俄米对波阿斯的人品忠心啊，十分的有信心，所以他才说因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们看到这个拿俄米这时候的信心啊，可以说达到了很高的这个地步。波阿斯作为基督救赎的预表，他给我们对应了新约圣经中啊，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竭力的传扬福音啊，他从不歇息。那么当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的时候，他向天父呼喊成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他预表了那个啊，他必定要完成这个救赎啊，完成这个救赎预表了我们的基督啊，他不停地去传扬福音工作，直到在十字架上啊受死的时候呼喊成了。那么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宣告，它更是一个主耶稣得胜魔鬼撒旦罪恶死亡权势的一个胜利的号角啊，一个胜利的号角。那么它也更是每一个被拣选之人信靠主耶稣为救赎主得救赎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真 实的一个救赎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他得胜了罪恶和死亡，得胜了魔鬼撒旦和权势，更是代表着那些在基督里被拣选被救赎的人，他们得到真实救赎的一个成就啊。这样一个救赎被成就了 finish 或者被 fulfill 啊。我们看到外邦女子路德啊，我们从外邦女子路德到犹太人的拿厄米，外邦人犹太人都在基督的救赎，都在基督的救赎中得蒙怜悯，得蒙救赎啊。就是我们从外邦的女子路德到犹太人的拿厄米，他们都在基督的救赎中得到了怜悯，得到了救赎。那么这一切都是上帝亲自在基督里面成就的啊，都是在基督里面成就的。他们都从救赎的确据中得到了真实的信心啊，他们在这个救赎的确据里面得到了真实的信心，得到了真实的安息。所以救赎安息是在基督里面完成的啊。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外邦人，无论是希腊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得到了救赎，得到了安息，是在基督里完成的。那么我们之所以没有安息，我们没有平安，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之外，我们在基督的圣约之外，我们仍旧在罪中，我们仍旧在劳苦愁烦当中啊。所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安息，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之外，我们还在罪里面，我们还在劳苦愁烦中。我们是因为罪，因为劳苦愁烦，我们才没有真正灵里面的平安。所以这是根本。那么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今天讲到的这个对我们的应用，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基督是我们的保护者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护者。那么耶稣基督怎么保护我们呢？耶稣基督遮盖了我们的罪恶羞耻，耶稣基督遮盖了我们的罪恶羞耻，不仅遮盖了我们的罪恶羞耻，他还恢复重建了我们的名誉啊，基督哈 restore 啊，恢复重建了我们的名誉。我们看到路德祈求波阿斯衣襟的遮盖，波阿斯保护路德的名誉，预表了基督是我们的保护。耶稣基督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啊，那位圣洁的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受羞辱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详细的讲了，我们看到耶稣一生所受的那个羞辱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数算啊。是从他最亲近的门徒开始，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这个那些宗教领袖拒绝他，他到这个宗教领袖来审判他，公会来审判他啊，最后连那个过路的百姓都吐吐沫给他，那些兵丁也嘲笑他。你去思考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的时候啊，所受的那些嘲笑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人受到那样的羞辱。为什么呢？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罪的羞辱，不仅承担了，最后他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亲自遮盖了我们的罪，涂抹了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这是一方面。不仅如此， 基督的公义又归算给我们啊。所以崔牧师在这次退休会第一讲的讲座中，把这个亚当的代表和基督的代表讲得非常的清楚。基督不仅为我们承担了，而且还把他的公义归算给我们，将我们收纳为上帝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你都别说做上帝的儿子，你今天是乾隆皇帝的儿子都不得了，对不对？那不用说乾隆皇帝吧，川普的儿子也不得了。但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我们不是。但是你别担心，你今天比他们都大，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看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重建了我们的名誉、身份、地位，所以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唯一的保护者，他是你的保护者啊，没有人愿意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在各样的情况下寻求依靠基督的保护。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这样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因为我们人往往是我们自己能做了，我们就不需要基督，我们觉得说，哎呀，这点事儿还要麻烦耶稣基督，这点事儿还要依靠基督吗？ No， 我们做基督徒要学习在凡事上，在各样的情况下寻求依靠基督的保护。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的三战，他是我们的磐石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基督赐给我们救恩的承诺和保证，基督还赐给我们丰盛的供应啊。那么波阿斯系是以一种盟约的形式来承诺的啊，就是说如果那一个至亲的亲属不愿意履行买书权的责任的话，那么我必定成就对路德的买书啊，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说什么？只要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啊。那么主耶稣向天父上帝承诺，他愿意成为我们的买赎者，愿意去成就天父上帝在永恒中预定的旨意啊，就是主动承担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刑罚，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毒钩啊。说主耶稣作为我们的终极的救赎者，他愿意上十字架去为我们承担这样的痛苦，承担这样的羞辱，来成就这样的救赎。痛苦，痛苦不痛苦呢？人类最残酷的刑罚就是被钉十字架。但是主耶稣说，向天父承诺说，按着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啊。主耶稣也不愿意承担这样大的痛苦，从他的人性的这个肉体的角度来讲，但是他说不要按我的意思，而是按着天父的旨意。所以说他愿意来成为我们的买赎者，他愿意成就那个天父上帝在永恒中预定的那个旨意，就是主动承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刑罚，而且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毒钩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之前在讲福音讲道时候讲过，这罪和死亡它是一种毒钩啊， poison 的东西，它不是说哎，我这个东西我沾染了我能够洁净它我就能够 no， 它是带毒的啊，毒的，这个就像毒药，它不管多少，你一旦被勾上了你就死定了。所以罪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所以说只有基督才能带我们脱离罪和死亡这样的毒钩。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仅成就了买赎啊，而且他还给我们赐下救赎的恩典的凭据啊，他给我们赐下救赎恩典的凭据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圣灵。所以圣灵直到基督的再来啊，圣经中讲说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啊，凭据就是说到基督的再来，我们要在永恒的天国中得到完全救赎的成全。那弟兄姊妹想说啊，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已然未然的这个神学道理，就上帝已经把救赎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今天仍旧生活在这个败坏堕落罪恶的世界当中。那么完全的得赎，身体的得赎，完全的得赎是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所以圣灵就像给了我们一个凭据啊，就像你买房子底付了一个首付款，付了这个押金，那么这个房子已经是你了，但是等你只有把这个所有的贷款还清的时候，这个房子才完全归你。这个就是圣灵是我们得基业得永恒救赎的一个凭据。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仍旧持续的在圣灵中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主怎么与我们同在呢？因为他赐下的圣灵，他与我们同在，他保守我们啊，并且用他属灵的灵粮，就是基督真理的话语，来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珍惜基督在教会中赐下一切属灵的福祉给我们啊。所以说上帝在他的教会中，无论是赐下圣旨，无论是赐下属灵的话语啊，赐下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彼此代祷扶持，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属灵的福祉啊，福祉。所以我们要珍惜啊，你要珍惜，无论是听到，无论是聚会，无论是查经，还是肢体的彼此的代祷扶持，彼此的相爱，其实它都是来自基督丰丰富富的供养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基督是我们救恩的终极成全者，我们安息在基督啊必成就的救赎之功中啊。所以基督是我们救赎的终极成就者，那我们也安息在基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之中。波阿斯作为救赎和安息的预表，所以他是预表的影儿，是将我们指向终极的救赎主和在救赎主耶稣基督中的安息。我们来思考安息啊，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中，上帝创造后第七日就进入了安息，而且他为我们设定了安息日。上帝创造之后安息了，上帝而且为我们设立了安息日，就是邀请我们进入上帝安息的同在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安息是在上帝里面的安息啊，你不要以为礼拜天是我自己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礼拜天是上帝给你在他里面的安息，你自己是得不到安息的，你只有来到他里面你才会有安息啊，是上帝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同样的，我们在出埃及记中看到上帝承诺给他们迦南应许地，那么上帝也把迦南应许地称为什么呢？称为应许地，进入应许地的安息。其实迦南地并不是那个终极的安息，迦南地的那个安息是指向将来新天新地 在上帝永恒救赎中的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终极的安息，都是指向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基督不仅救赎了我们，还把我们带入了他的安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劳苦重担，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卸给他，他来为我们担当，他让我们得安息。主耶稣也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因此我们看到救赎安息是不可分割的，然而信心是连接两者的管道啊。我们看到救赎和安息之间是靠信心的管道连接的。如果我们没有信靠救赎者啊，如果我们没有信靠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不可能进入他的救赎和安息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这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愿意来到救赎主面前啊，你要像路德一样祈求上帝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你的罪，祈求基督成为你的救赎主，你才能够进入上帝永恒的安息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要像路德一样啊，我们要来祈求上帝用他的衣襟，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祈求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赎主 Savior， 你才能够进入他永恒的安息。否则我们没有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在论到信心、救赎、安息的时候，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阐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啊，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面就讲到说啊，我们应许蒙那个应许留下来，进入了那个安息。如果我们蒙上帝的怜悯，应许进入了上帝的安息，那么我们就当畏惧啊，畏惧就是说我们不要不在乎，觉得无所谓，对不对？这东西离我还很远。这里说我们要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赶不上了啊，你可能落掉这个那个车开了，你落没赶上那个车，落掉了啊。那么这里讲到说什么呢？就是说当福音传给你了啊，传给我们了，我们也听到那个道了，但是呢他说这里讲到跟我们没有益处。为什么没有益处呢？啊，很多人可能都听得到了，有的人听了信了，有的人听了没有益处，觉得这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没有用我们的信心和我们所听见的道去调和啊，就你家里和面条，面是面，盐是盐啊，你没把它俩混一起，对不对？所以你的面条出来它没有筋道啊，没有筋道。所以信心它要和那个道来调和，才对我们有益啊，才对我们有益。那么另外第六节说，他说既有必尽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就是你听到了福音，你又不信从，所以你就进不了那个安息啊。这里讲得很清楚，那这是对我们还没有信的朋友所讲的。同样希伯来书也警告基督徒啊，他不仅警告那些我们信了还没有听了没有信的人，他也警告那些基督徒，警告每一个基督徒， 要让我们竭力地进入安息啊，不要去随从那些不信的人，免得我们跌倒。那么在四章的九节也说，他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看到那个迦南地应许的安息啊，那些人是进到了那个安息地，但是他们没有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所以那个真正的安息是指向那个终极在基督里那个永生中的安息，所以我们务必竭力地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些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啊！所以我们新的人要竭力地进入安息，我们不能去跟从那些不信从的人，最后被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安息不是我们没有属地居住的场所啊，真正的安息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哎呀，我今天没有房子，有的甚至我是租的啊，等等啊，不是说你在地上没有居所，也不是我们不能有肉体的饱足啊，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安息因为吃不饱，也不是我们拥有属地物质世界的丰富。即便是你拥有属地物质世界的丰富，但是你也不一定有安息。所以说我们看到属地的居所、肉体的满足或者属世界物质外在的丰盛，它都不能带给我们安息。真正的安息乃是人内在灵魂生命中的安息。所以弟兄各位朋友们要知道说，那个真正的安息是你灵魂里的安息，你生命中的那个安息。你如果没有这个安息，就像这个奥古斯丁讲的，我们的人心就是一个无底洞，你拿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填满，唯有那位永恒的上帝能够把它填满。所以这样的安息只有在救赎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当中你才能够得到啊，是在救赎主，是他的恩典，那个救赎是一个恩典，是一个 mercy grace 给了我们，你才能够得到。那么这个得到是你还要是信靠他是你的救赎主啊，基督给了你，还要用那个信心，借着你的信心啊来信靠他是你的救赎主，你才能够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是我们身心灵得救赎、得安息、得永远的拯救和盼望。愿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和你们同在，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作为救赎主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愿意承担我们的罪，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愿意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又将你的公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救赎，得以进入基督救赎永恒的安息。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音。主，我们也盼望世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安息，得到这样的救赎，得到永生。主，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信靠你的不信靠你的，都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来寻求真正在耶稣基督救赎中的安息，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磐石，让基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拯救。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